妹早。我们很高兴在今天一整天里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代求与恩膏。那我想你们进来的时候，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讲义哈。那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往中间坐哈。那个我们本来是两边是不能坐人的，尽量往中间坐哈。好，那个我顺便也讲一下哈，有多少人是上次有来参加医治与恩膏的哦，很多弟兄姐妹哈，感谢主。有哪些人是参加过认识圣灵的？哦，也有很多哈。那有些人今天是你第三次参加的人举手，还给自己鼓掌一下。啊，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上一次我们在医治祷告与恩膏的时候，我们有两本书哈，请弟兄姊妹来登记的。那么如果你需要可以购买。那一个是讲到特别讲到神的医治，那另外一本书是讲到两本都是跟医治有关系的啊。那这两本书现在都已经来了，所以呢等一下中午的时候我们书房会开放哈，所以如果你上次有登记的人，你就请你去书房的地方去购买你的书，去领取你的书。那在今天一整天的课程里面，基本上我们会五方面会特别讲到代求与恩膏。那么但是呢，以前我上这个课的时候是上了十多次哈，那么所以有很多东西在今天大概都没有办法能够讲完。那么因此呢，我这里也有代求与恩膏的录音带哈，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你听完以后你觉得想要购买的话也可以，这边是代求与恩膏的录音带。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一起先来看到我们讲义上面哈，我们在第一页的地方今天一整天的里面我们一共会讲五堂哈。那么第一堂我们会特别讲到蒙福的代求者，以及讲到代求者与朋友。第二堂课的时候我们会讲到面对面的代求者，我们也会提到代求者的品格。今天下午我们就会提到娶劳的代求，代求者跟先知中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讲到恩膏中的在代求的恩膏里面的征战与及释放，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先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哈。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翻圣经否则的话在讲义上面我们有这一节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请。谢谢。彼得前书特别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像一个活石一样，我们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要做什么呢？是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就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此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就是一位圣洁的祭司，你在神的面前被神所拣选，来到神的面前像活石一样要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哈利路亚。所以现在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是圣洁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祭司。那我们再一次也对自己说一次，我是圣洁的祭司。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当我们思想到祭司的时候，祭司就是一个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把人的需要带给神，把神的心意带给人的人。好，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祭司来到神面前要被建造。那么因此呢，当我们今天讲到代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代求，既然讲到代求就跟我们一般的祷告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一般祷告 大部分都是我想怎么样祷告我就怎么样祷告。那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讲到，哎呀，我今天心里我要很想跟神说，哎，我今天要去郊游哈，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好天气。那么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祷告。那我们想到神，我要求你让今天有一个好的天气，这是什么？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哈。那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会跟神讲说，哎呀，那个神啊，求你来祝福我哈。其实这不是不好，但是我们会这样祷告，哇，神啊，求你祝福我，让我身体健康哈，让我灵里充沛，这好不好的祷告？很好，这也都是祷告。那么我们都需要这样子的祷告，因为祷告是把我们心中向神的一个呼求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我们一般我们所讲到的祷告。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也会像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逐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荧幕上面打出来哈，请大家为什么样子事情祷告。那么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的祷告，但是我们今天讲到代求的时候，就比这一些的祷告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么既然讲到代求，就表示有一个代词在那里，就是什么？一种代替性的祷告。所谓代替性的祷告，就是不是为我自己的需要祷告，这个代替性的祷告表明了我要站在你的地位上来做祷告，我要站在这一个他的地位上来为他祷告，我要站在一个国家的地位上来为他来祷告。这个叫做代求，是代替的意思，代替以别人的地位，代替一个人也好，代替一个国家也好，代替一个城市也好，或者是代表一个社会啊，我们做一个代求者。那么在代求里面，真正在代求里面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代求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的意思呢，叫做征战性的祷告。那么这一个征战性的祷告，表明了我要为这一个代求的对象哈，为这一个代求的对象来跟神呼求的时候，这是一种征战，也表明我要祷告的时候，我要站在你的地位上为你来祷告。这是一个征战，愿意在你身上，在你背后的那个权势被抵挡。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讲到代求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征战，是为着来到神的面前，为着一个人他后面的一个仇敌来做一个征战性的祷告。代求是一种征战。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所看见代求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讲到征战，我为着这一个对象，我有一个征战，这一个征战是向着仇敌，要把这一个人从仇敌的手中掳回来，是把这一个人，这一个国家从仇敌的手中被释放出来。所以你知道当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来到法老的面前，他是在那里说什么 Let my people go， 让神的百姓被释放出来。这个是一个征战性的一个代求的祷告。那么第二个在代求里面的意思，我们就看见代求是一个取劳的意思，表明了我为这个代求的对象，我在神面前哭泣，我在神面前痛哭来祷告，我为着这一个对象来祷告，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哭泣，这一个哭泣，这一个哭泣是一个非常在里面很深的一个哭泣。这一个劬劳，这一个哭泣，也好像是一个惨难的妇人要把一个孩子生出来一样。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代求的时候，代求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是什么？征战。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是劬劳。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代求是什么？征战跟劬劳。代求是征战跟劬劳的意思。那么那你这样一讲，你就说，哎呦，那我们做一个代求者太辛苦了哈，又要征战，又要劬劳哈。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呦，我不要做一个代求者了哈，做一个代求者太辛苦了，天天都要征战，那么万一打不过敌人怎么办呢哈？那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每一次要想要做代求者，我们又很害怕，然后许多人会 会跟我说，他师母，如果我要做一个代求者，我会不会天天遭受仇敌的攻击啊？所以我们心里有一种的惧怕。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代求的时候，说代求要哭着跟神祷告，那会不会天天流眼泪，流到那个眼睛又肿哈，又红怎么办哈？会不会眼泪流太多，对我的眼睛不好啊？好，所以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压力好大。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代求的时候，其实不是你自己这样子的辛苦要来征战，要来取劳，乃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位代求者在为我们祷告了。那我们看着这两位代求者是谁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里面啊，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好吗？请，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代求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位代求者来为我们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代求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祝福。讲到这一个，我们有多么大的一个祝福跟一个福气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有圣灵在为我们祷告。在哪里为我们祷告呢？是在我们的心里在为我们祷告，要把神的旨意能够表明出来。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个代求者的时候，我们想到圣灵正在按照上帝的心意在为圣徒来祈求。阿们，哈利路亚。你说你有没有福气啊？有，你是一个蒙福的一个代求者，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能够为你来祷告，把神的心意显明出来。哈利路亚。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同样的看摩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四节。好，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到，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哈利路亚。第二位我们看到这个代求者是谁呢？是耶稣，是神子耶稣在为我们代求。这一个代求是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他在为我们代求。哈利路亚。这一个代求是有能力的代求，其实这一个代求也是一个为我们征战的一个代求，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三十一节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到，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三次的都在那里问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神帮助我们。第二个问题，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第三个的问题是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三个部分。弟兄姊妹，当我们刚才讲到在代求里面的时候，第一个意思是一个征战，我们为着这个代求的对象，为着这个国家，为着这个城市啊，我们来有一个征战性的祷告。这一个征战是向着仇敌，是向着这个人背后的一个仇敌的权势。你知道仇敌做什么工作呢？仇敌最喜欢什么啊？仇敌喜欢做抵挡我们的工作，抵挡我们什么？抵挡我们来亲近神，抵挡我们来靠近神。所以仇敌要抵挡我们。我们也看见仇敌做什么工作呢？仇敌做控告的工作。仇敌就是控告的，他一天到晚控告，他不但控告神子耶稣基督，他控告神所拣选的人，他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做控告的工作。仇敌会控告我们说，你看神哪里真的爱你呢？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就在那里控告 告啊，神岂是真说呢？哈啊，仇敌经常在那里做控告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仇敌常常控告我们，还有仇敌很喜欢什么定罪？哈，你知道仇敌常常定我们的罪，那么。那你如果今天你忘记灵修了，好，仇敌就说，你看，好，你还说你是基督徒，你都没有灵修，他就定你的罪，好。那我们看见仇敌很喜欢定罪，仇敌很喜欢控告我们，仇敌也常常来抵挡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讲到代求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一个代求，耶稣基督就是来为我们做一个征战，哈利路亚。你知道主耶稣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他正在为你代求，他是在为你做一个征战，为你挡住一切仇敌的控告，为你挡住一切仇敌的攻击，哈利路亚。所以你说你有没有福气啊？你有没有福气？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如果你今天愿意成为一个代求者的时候，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耶稣要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要为你做征战性的祷告。那么而且主耶稣的这一个祷告，这一个代求，在圣经上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以赛亚书第53章11节到12节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来代求。甚至于当今天我们在犯罪，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跌倒的时候，圣经上都告诉我们说，有耶稣为我们来代求，哈利路亚，耶稣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为罪犯来代求。主耶稣的代求说什么？主耶稣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不但担当众人的罪，主耶稣也为罪犯来代求。这个代求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这一个词句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就是在以赛亚书，就是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一个预言性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预言性耶稣所要做的工作，在以赛亚书里面就给我们表明出来，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来代求。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说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能拯救到底，哈利路亚，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来代求。我们一起念一次这节经文，请，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感恩，神为我们代求，而且这个代求是长远的，哈利路亚，不是一次的，不是两次的，是长远都在为我们做代求的工作。那我们感谢神。因此我们看见，当我们提到代求的时候，我们一个做一个代求者，一个 intercessor 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位份上，站在一个地位上，我们为着代求的对象来征战，向着仇敌来征战，我们为着这个代求的对象哭着来向神求，求神的怜悯能够临到，并且我们有两位代求者在为我们祷告，一位是圣灵，一位是耶稣，正在为我们代求，哈利路亚。你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有福的。好，你跟他说，圣灵在为你祷告，也对他说，耶稣在为你祷告，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做一个代求者，我们看一下代求者也是从神那里所来的一个呼召。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好，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把整节的经文再读一次好吗？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的话语讲到，你们是什么？ 被拣选的族类，那么是君尊的祭司。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被拣选，不但是拣选我们，让我们领受这一个生命，领受这一个救赎的恩典。神拣选我们，给我们一个身份，给我们一个地位，给我们一个呼召。这个身份、地位、呼召是什么？是拣选我们要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哈利路亚，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代求者是一个君尊祭司的一个呼召。那么这个祭司在神的面前，既然这是从神来的呼召，我们就要看见这一个呼召从神来，他拣选我们，他有呼召在我们身上。那么因此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这一个呼召，做一个代求者的呼召，这一个代求者，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一次，请。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一，好，神告诉我们，第一是什么呢？要为谁？为万人，是为自己吗？不是，要为谁呢？第一是为万人来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君尊祭司，一个代求者的呼召，第一个就是要为万人的需要来祷告，不是为我自己的需要，是为谁？为万人的需要来祷告。那我们再想一想看，当主耶稣教导门徒们来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教导门徒们的祷告也是一个国度性的祷告，是一个为万国万民的祷告。因为主耶稣在那里教导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很会背这个主导文哈，主耶稣说什么？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哈，下面是愿谁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下去才说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代求者是神呼召我们，是要为他的国度祷告，是要为这万人来祷告。这一个是一个代求者的呼召。哈利路亚。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个代求者的呼召不但是一个君尊祭司的呼召，这一个代求者是带着神的权柄跟应许来重修一个裂缝。人与人中间有裂缝，人与神中间有裂缝，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裂缝。所以在以西结书第22章30节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来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一个国站在破口上，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因此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呼召，神也在那里等待，神在那里寻找，有没有人愿意为着神的心意站在破口来防堵。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一个代求者是要站在一个破口，是站在一个裂缝的地方来做一个呼求，是带着神的权柄以及带着上帝的能力。但是今天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常常在那里寻找，他盼望有人能够重修墙垣，重修破坏之处，重修那一个有裂缝的地方，能够站在裂缝的地方做一个防堵，能够站在裂缝的地方做一个修护的工作。那么这一个是上帝给一个代求者的一个心意，要站在裂缝，要在破口的地方来做祷告的。那么第三个，我们也看见这一个代求者的呼召是站在神的面前为别人的救恩来祷告。那么这一个救恩就好像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因此我们想到在旧约的时候，有一次摩西在以色列人的百姓当中带领他们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百姓就在那里特别有一个党，所以在教会里面不应该什么分门别类，不要结党，但是我们看见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在他们从中间就有一个党叫做可拉党，大家记得吗？这一个可拉党就在摩西跟亚伦的面前提出一个挑战，提出一个提出一个挑战。那这一个挑战里面就来轻视摩西，也轻视亚伦，所以当时在那里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我们知道 当时的摩西跟亚伦就来到神的面前，只能 跟神来呼求，跟神来祷告。第一次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反对摩西反对亚伦的时候，神就让什么地上裂了一个 大洞，好，把这个整个可拉党怎么样埋在那个地里面。哇，这些百姓看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他反而还要来到摩西的面前说，你看都是你害着我们，让这个地打开来，这些人被埋下去。所以当摩西在那个时候在那样子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就为摩西说话，神在那里看见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摩西还没有在神的面前跟神说，哎呀怎么办呢、啊、这些人来抵挡我们，乃是神亲自看到这些人对摩西跟亚伦来发怨言的时候，神的荣光出现在那个会幕里面。那么就在那个时候，神对摩西说，你们赶快离开这些会众，我要在转眼之间把他们都灭绝，把他们都灭绝，惹神生气耶。神说，你们快点离开，我要在他们中间降灾祸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却在神的面前伏伏在地，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对亚伦说，他说，快点去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带到会众那里去，为他们来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了。那个时候瘟疫就在以色列人的百姓当中 来发作，因此这个亚伦就赶快跑到祭坛那里去拿了那个香炉。圣经上讲了一句话很宝贵的，他说他就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弟兄姊妹，你知道当这个亚伦拿着香炉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的时候，瘟疫就止住了，刑罚 就停止了，救赎就临到这些百姓了。否则这每一个百姓都要怎么样呢？都要死的。可是因为这个香炉的关系，他就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做一个代求的功课。弟兄姊妹，我每一次思想到做一个代求者，真的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么大这么宝贵的一个恩典，是可以帮助一个人从死亡的边缘里面被救赎过来。这是一个生死中间的一个呼召，这是一个生死中间的一个呼求，一个祷告。你说这宝不宝贵啊？要抢救灵魂，抢救灵魂。我就想到最近在我们的教会，因为有21天的医治布道会，我们已经开始在上个礼拜就发了守望手册，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本？每个人都有一本守望手册，我们就开始要为21天的医治布道会做一些守望的工作，其实就是做代求的工作，为着这一个地区，为着我们的亲戚朋友，为着我们公司里面的同事，为着我们学校里面所认识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盼望在21天医治布道会的时候，他们能够从死亡能够进入到永生之门里面。我最近在祷告的时候，就好几次在祷告里面，我都可以感受到，好像就看到有许多的人，他们是走向死亡之门，他们是走向地狱之门。弟兄姊妹，我真的是说，当我在祷告里面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不在神的面前有一种想要哭泣的感觉。我真的是跟神说，主啊，求你让这些走向死亡之门的人能够有一个回转的机会，能够进入到永生之门。弟兄姊妹，你知道世界上的路是又快又大，但是却是走向什么？是走向灭亡跟走向死亡的。永生之门看起来好像是一条窄路，可是进来的时候是越走越宽广的。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看到做一个代求者，我们是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做一个祷告。弟兄姊妹，多少时候你知道在我们生活周遭有多少人 是面对死亡的吗？你知道有多少人是在面对死亡？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我就想到，其实圣灵下面我们要讲到 等一下，我先跳到第五个。我们要按照圣灵的意思来祷告，因为靠着圣灵，我们可以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来祈求。祷告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看到什么圣灵的意思，而且圣灵会感动我们。那我就稍微讲一点我自己一个失败的见证哈，失败的事情。我记得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好同学。那我这个好同学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真的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我有两个好朋友哈，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美国。就有一天呢，我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忽然哈，我就想到我这一个好朋友。那么圣灵就在我里面要感动我说，你要为他来祷告，你要跟他来联络。那我想，哎，虽然是好朋友，不过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哈。那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个时候还不太懂什么叫代求这些事情，所以我里面有一个感，神就有一个感动，要我去跟他联络，能够打一个电话。但我想好久都没有联络，这样从美国打一个电话回台湾，是不是有点奇怪呀？所以我就没有做这件事情哈。结果几天以后，我就接到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梅雷啊，我的本名叫梅雷啊。”他说：“我们那个好朋友自杀了。”啊，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大哭痛哭。我真的是知道，在那一天，神的圣灵感动我，要为我这个同学祷告，要跟他联络，但是我没有做。那一天我没有站在死人跟活人的中间。你知道圣灵常常会引导我们，会把一个重担，会把一个那个上帝的心意要告诉我们。那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愿意立刻啊起来祷告，来呼求。从那一次开始，我就跟神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 miss 你对我说话的机会，你对我感动的机会。”你知道多少时候，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我相信我的朋友，当然他自杀也不完全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做一个祷告他就死了。可是我要说，如果我们能够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救回过来，阿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真的真的看见这是一个何等需要我们来神的面前来回应神，是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我再做一个见证，一个见证也许有人听过，你就再听一遍哈。如果你没听过，今天再听一次。有一个牧师哈，Dick Eastman， 他也是我们这次灵粮特会的讲员之一。Dick Eastman 他有一次在我们中间跟我们讲了一个见证哈。那么这一个见证是在好几年前， Dick Eastman 他们那个万国主家布道会，还有跟全世界的一个代祷的一个 movement 一个运动里面，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你的 neighborhood， 为你的邻舍来做祷告的工作。那个当时他们一个推动，就是要为你的邻居好前后左右五家人来祷告，就好像我们现在守望手册里面讲到什么，你要认领怎么样。五个人来祷告，但是那一次我们是为邻舍前后左右好五家人来祷告。那么所以在那一年呢，就有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么他就开始响应这一个带领大家要为他们的邻舍来做祷告。那一个牧者他自己也在为他的邻舍，为他那一个社区里面的邻舍来做祷告。有一天晚上半夜12点钟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牧师就听到他们家的门口有人来在那边迫切的敲门哈，咚咚咚就在那里敲门。所以这个牧师就打开门，就看一个年轻人站在他的前面。那么看到这个年轻人站在他前面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第一句话就问这个牧师说：“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哈？因为我想自杀，我想自杀。”哇，这个牧师一听到这个年轻人想要自杀，所以他就赶快把救赎的恩典等等的就告诉这个年轻人。那一天晚上，这个牧师就带领这个年轻人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半夜的时候，这一个人本来要去做什么的， 要去自杀的，但是神给他一个机会，来到这个人家里面，那天晚上就成为他得救的日子，哈利路亚。所以圣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神会把一些有需要人带到我们的当中来，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顺着圣灵的意思，能够起来祷告，可以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第四方面，我们看见代求者是回应神爱世人的呼召。我们可想到圣经上约翰福音3:16说到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见这是回应神对神爱世人的一个呼召。那么我们刚才读到的彼得后书3:9里面也讲到，好，他说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怎么样呢，沉沦，乃愿意什么，万人都悔改都得救。所以我们看见在一个代求者的时候，我们是回应神爱世人的呼召，因为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都要悔改都要得救。今天神把你我放在这个城市里面，神就要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哈利路亚。第六方面，我们看见一个代求者是一个劬劳的祷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等一下下午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一个劬劳的祷告，好像生孩子一样哈。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4:19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什么？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劬劳的祷告是好像一个怀胎，是一个生产式的一个祷告，是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有怀胎有生产。那当然了，我们很多的姊妹们都了解到什么叫做生产，可是我们可能很多弟兄们都不太了解什么叫生产。可是我告诉你，圣灵会帮助你明白耶。请问你，圣经上有两个人都提到是生产式的祷告，都是不是姐妹哦，都是弟兄哦。哪两个弟兄呢？新约里面就是保罗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小子们呐，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旧约里面是谁呢？下午还会讲以利亚，他是怀胎是痛苦的祷告。那你说，哎呀，那我那个所以弟兄们哈，你也可以，你也会有这种怀胎的祷告。好多年前啊，我们有一次在教导医治课程的时候，那天晚上圣灵工作很强，那我们就有一个弟兄就跪在地上祷告。结果他跪在地上祷告的样子，就好像一个惨难妇人在那里祷告，在地上一两个钟头都没起来。后来我们看他怎么祷告这么久都没有起来，就跑到他的旁边，他说 ：“Help, help, 我起不来呀，起不来。”他就一直弓着身子在那里祷告。我们才知道他是劬劳式的祷告，我们赶快把它搬起来，然后过一下再祷告的时候，它又变成那个样子了。所以那天晚上蛮辛苦的。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那我们那一次去以色列，我们是为着十字军东征做认罪的祷告。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们为十字军东征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旅行车上就有一个姐妹，一个美国的姐妹，她还是单身没有结婚的。她在车子上的时候就为着以色列这个国家来祷告，为着耶路撒冷来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下我们坐在车上就听到有一个人好像在那里要生孩子的声音。那么他就在那里为以色列那个国家迫切的在那里祷告，好像生孩子一样。那么好久的时间哦，那我感谢主，我看见虽然我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体上的经历，这样子劬劳的弯着腰好像生产一样的祷告，但是我感谢主，我看从那一个单身的姐妹为一个国家祷告，找到在那里呼喊这样子一个祷告。后来我问她说，我说姐妹啊，你这样子祷告累不累啊？因为两三个小时她连续三天都这样。她说累啊，是很累，但是什么负担很强，他在为一个国家做劬劳式的祷告，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代求的祷告是一个劬劳的祷告，在圣灵里面来催生。下午我们再讲。好，第七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代求者的呼召是一个为是心腹为主 预备道路的一个呼召。这个心腹是什么呢？心腹就是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代求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起来，这是一个心腹要为主来预备道路的一个呼召。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圣灵要引导我们，教会要听见神的呼召，能够起来为来成为一个呼求者。因此我们看到这里一共提到七个方面。好，我们做一个代求者，我们的呼召跟角色，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不好？有哪七方面呢？第一个，代求者的呼召是什么？是君尊祭司，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第二个，代求者的呼召 是要来重修墙垣，是要站在一个裂缝的地方。好，第三个，一个代求者的呼召是为别人的救赎来代求，是站在哪里呢？生死之间。第四个，一个代求者的呼召是回应神对世人的爱，因为神爱世人，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第五方面，我们看见一个代求者的呼召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是按照谁的意思？圣灵的意思来祷告。那么第六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代求者的呼召是一个劬劳的祷告，是一个生产式的祷告。好，第七方面，代求者的呼召是为着主的再来预备道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是一个教会要起来与神同工的一个时候。阿们，哈利路亚。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到，神其实在历世历代以来，他都在寻求一个代求者。不但是在以西结书，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你知道神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真的在那里寻找代求者。因为主的脚步越来越快，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神的心意里面愿意万人都悔改能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越来越快，那神在那里寻找有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在破口来防堵。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站在神面前，我们被呼召来到神面前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节，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候，让我们来回应神。那么当我们提到代求者，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代求者其实是一个很有祝福的，代求者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痛苦，可是你知道吗，圣经上还有另外两处经文讲到比方说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二节说到，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什么呢？许多艰难。我们进入神的国需要经过许多的艰难，这些艰难有里面的有外面的，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会有经过许多的艰难。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主耶稣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会有苦难，但是在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什么呢？就有平安。所以换句话说，虽然有艰难有苦难，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会有平安。那么神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因此我们来到神面前，想到圣灵在为我们祷告，耶稣在为我们祷告，其实你都不用害怕，你要起来与神一起的同工。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想到这个代求者的时候，我要今天要告诉你，其实做一个代求者也是做神的朋友，也是神的朋友。代求者是一个神的朋友，神在那里呼召寻找一个代求者，代求者是神的朋友。那么我们就想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朋友的人并不多，在圣经里面讲到代求者是神的朋友的时候，我想最让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思想一下，亚伯拉罕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里面我们一起看一下这节经文好吗？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一起看到二十三节。 我们23节请一同来念，请。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他被称为是神的朋友。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神的朋友。那么神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是神的朋友呢？神在他到底在什么时候，他做了什么样子事情被神称为是神的朋友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信就怎么样，就称义。那么他到底在什么样状况的时候被神称为是神的朋友呢？我们就思想一下，我们就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你知道亚伯拉罕本来是怎么样呢？神跟他说，你会有怎么样，你会有后代的子孙，但是亚伯拉罕都没有孩子啊。所以有一次在创世纪第18章里面讲到，有一天呢，亚伯拉罕在他帐篷的门口正在那里乘凉，正在外面在那里观看的时候，突然他就看见有三个人向他迎面走来。弟兄姊妹你注意，有三个人向他迎面走来。那么他一看见呢，他就去迎接这三个人，并且呢俯伏在地。那么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在那里说，他说，我主啊，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呢，请你们就在我家里休息一下，不要离开，他说，我去为你们准备食物，帮你们加添心力。所以呢，他就赶快去预备这些食物，加添这三个人的力量。那么当这三个人呢在他那里享用了亚伯拉罕所预备的时候，这三个人呢就对亚伯拉罕来说话了。圣经上称这三个人是神的使者，那么神的使者就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么这个 三个人就其中有一个人就问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在哪里啊？他然后这个三个人的其中一个人就跟他说，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必然会要怎么样，生一个儿子。那哇，这个时候撒拉听了就在那里拼命笑，就觉得说不可能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就看见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三个人就跟他说，你明年就要生这一个孩子。然后上帝的话语说，神岂有难成的事呢？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神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话，把上帝的心意向他来显明，说神岂有难成的事情呢？那么讲完这件事情以后，接下去圣经上就讲到神，这三个人就从那里要往前行。当他们三个人要往前行的时候，就向一个城市来观看。这个城市是什么城市呢？是索多玛的城市。当这三个人往这个索多玛城市来观看的时候呢，那亚伯拉罕就跟他们一同的走路，要跟他们要送他们一程。在一同走路的时候，圣经上说，耶和华神就说了，他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要做的事情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然后神就说，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我还要眷顾他，我还要吩咐他的众子，他的众子孙都能够遵守我的道。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定要成就。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讲到这三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能够面对索多玛来观看。但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说，我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弟兄姊妹，我们在认识圣灵的课有讲过，这三个人，你说这三个人是谁呀？这三个神的使者是谁呀？圣父、圣子、圣灵，在人的形象里面显现，三个人非常清楚地说，耶和华神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呢？当然不是神啦，是神的使者，就是神自己，是父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所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接下去圣经上说，因此这三个人中间 只有两个人啊，去到索多玛城，不是三个人哦，因为一个人在跟什么，跟亚伯拉罕在说话，其实是另外两个人去到索多玛城。那么因此圣经上很清楚的讲到，这两个人转身离开去索多玛城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来到神的面前，神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你很清楚知道这一定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仍旧站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呢，神亚伯拉罕就在这个时候知道神要去到索多玛城，要去做毁灭的工作，但是神就亚伯拉罕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来对跟神说哈。那么他跟神说什么呢？他说神啊，若是这个城市里面有50个义人，你会毁灭这个城市吗？神说不会啊。那么亚伯拉罕就很再一次跟神说，那么如果有45个，你会毁灭这个城市吗？神说不会。亚伯拉罕从50个一直求到几个？一直求到10个，求到10个。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拉罕到10个的时候他就不再求了，因为他怎么样呢？他知道上帝的心意。其实神的心意里面，神愿意真正做毁灭的工作吗？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什么？万人悔改得救。你有没有觉得神好像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神是在那里等候有没有人愿意为这个城市做呼求的工作，做祷告的工作。亚伯拉罕在那里呼求到10个人他不求了，因为他知道他也明白上帝心意，因为这个城市里面若真的有10个义人，神就不会毁灭。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神在那里称亚伯拉罕说什么，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雅各书里面讲到什么，亚伯拉罕是谁呢？是上帝的朋友。弟兄姊妹，因此我们想到一个代求者是上帝的朋友，神所做的事情不会向你隐瞒，神所做的事情要向你来显明出来。亚伯拉罕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他明白上帝的心意，他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他能够用他的信心跟他的行为来配合，他被称为是神的朋友。他为着这一个城市在那里迫切祷告呼求，求神你怜悯，你怜悯。很多人跟我说，也许有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些牧者说啊，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索多玛城有谁呀、有罗德，算算看，罗德他的太太再加上什么2个女儿，全部家人加起来啊，有多少啊？有8个人吧，哈。那么如果再多讲个，所以亚伯拉罕在家为了罗德的关系，他跟神求10个义人。可是我相信，不只是因为罗德住在那个城市里面，是因为亚伯拉罕真的为这个城市愿意跟神来呼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一个代求者，我们愿意为一个城市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如果这城市里面有义人，可不可以请你不要毁灭这个城市。神今天在等候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出现啊。弟兄姊妹，我真的想到当我们在21天医治布道会的时候，我真是鼓励我们大家为我们所住的城市来祷告，为我们所住的城市来祷告。如果你是住在 Fremont 的，你就为 Fremont 来祷告，你是住在 Cupertino 的，你为这个城市来祷告，你住在 San Jose 的，你为这个城市来祷告，你住在 Plato 的，你为 Plato 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需要为城市来祷告。当我讲到城市的时候，我要再讲一个很感动我的心哈。你知道我们的教会在很多年前，神让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成立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啊，一个托付。你知道我们教会现在我们教会的地点在哪里呢？Santa Clara， 好，你知道我们在很多年前，当我们要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神就在给我们很清楚我们这个教会的 location 地址，好，是要在101、280，还有什么，880，三个 还未交口的地方，要在这里来建立教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教会找场地，我们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来找场地。那么感谢主，最后呢我们来到 Santa Clara， 来到这个 county， 来到这个地方。而且呢我们在教会第一年成立的时候，我还记得在1995年，我们教会成立的1995年的五月教会开始，那么我们在10月的时候就办了一次的特会。那一次的特会就叫做代求与国度性的征战。那我们在那一次聚会里面，我们请的讲员是丁 Sherman， 那么他就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做我们的讲员。我还记得那一次他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他说我刚才在旅馆里面为这个聚会祷告的时候，神就有意象给我，神就有话语给我，他说神说你们的教会要在 101 的旁边来建立。哈利路亚，在1995年的时候就有这一句话语。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教会找到这块场地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这个先知，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要在这里，我们就非常的感谢神。那我们在这个 location， 在这个地方，也在这个城市里面来建立教会。那弟兄姊妹，我想大家也都有参与，我们大概今年做过，去年做过，我们几年前也做过。我们常常去做什么呢？祷告行径，对不对？为这个城市祷告，为这个城市来祷告。那我就要讲到，也是好多年前，当我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一次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跟很多其他的美国的弟兄姐妹一起去以色列，有这样子的一个旅游，也是一个祷告。那么在那一次的里面，就有一个美国的姊妹，一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 Belinda， 他说我在去以色列之前，我就为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来祷告，因为那次我们去以色列，我们有好几个团队，有我们教会的，还有我们的分堂，还有几个是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一行有40个人左右，那么他们有20几个人。他说这个姐妹说，我就每一天都在为我们整个这个大团队来祷告，我也为特别为你们River of Life 的教会祷告。他说我在祷告里面呢，我就神就给我看到一个脸，所以我一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说对了，就是这个人，所以他在祷告里面就看到我的脸，然后就问我说，你们教会在哪里呀？我说我的教会在Santa Clara， 在 San Jose。 然后呢他说，你知道吗，我准备了一个tape 给你。他说这一个 tape 里面是特别讲到为城市来祷告的，他说因为在这个 tape 里面讲到要为 San Jose 来祷告，要为 Santa Clara 来祷告。他说你知道 San Jose 跟 Santa Clara 这个城市里面的名字里面就有神的心意吗？哎呦，我说我不知道耶。那么因此呢，就预备好了一个 tape 就送给我。当我听了那个 tape 以后，我就掉眼泪，我说神啊，真是感谢你，你透过一个美国的姐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在 Santa Clara 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城市原来是有上帝的心意的。你知道 Santa Clara 这个城市，原来它这个城市的名字的意思叫做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有些人快讲出来了，叫做 Mission City， Mission City， 哈利路亚。那次我就在祷告里面，我就很感谢主，我就想到说，主啊，你让我们的教会在 101上面是离什么最近啊？离机场很近那神给我们教会一个负担是什么？生命河流向哪里呢？流向万国万民。那我就想到神，这是你给我们这一个教会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calling， 一个使命，我们要为万国万民来祷告。有些人到我们的教会都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非常注重什么？ 非常注重宣教的，是非常注重 mission 的。神把我们这一个教会给我们一个托付跟使命，放在哪里？放在 mission city 里面。哈利路亚！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因此我们更看见神不但要我们在外面去到万国万民，神让我们为这个城市，我们有 mission， 阿们。我们需要为这个城市来祷告，让这个城市能够来归向神。哈利路亚！我在讲哈，有些人也是听过了。那个我们在21天医治布道会，1996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祷告，在这个教会那一天早上，我们有晴雨炉的弟兄姐妹，礼拜六早上就在祷告室里面祷告。当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圣灵感动他们要为101还为101的祷告的时候，就说神啊，你就让这个还为101上面哈。有人开车的时候就会被你的圣灵带来我们的教会，就在那里祷告，他们就迫切在那边祷告。结果祷告的时候呢一睁开眼就看见他们当中有一个美国人在中间，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一个美国人在我们当中呢？原来那个美国人真的是在 highway 上面开101，开到我们教会附近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感动，神就感动他说要开下来，要来到这个教会。所以呢他就开进来以后呢，就到了我们教会以后就问说，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聚会？哎呀，我们的外面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没有啊，我们礼拜六没有聚会，我们聚会是礼拜天。他说你有什么事吗？他说好奇怪哦，我刚刚在开 Highway 101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感动，神叫我要下来，要来到这个教会。所以他就进来，那同工们就跟他讲说说我们这里没有聚会，不过我们祷告室有一些人在祷告，他说你要不要进去看一下。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人就进到祷告会里面，神就印证他的工作。哇，大家吓一跳。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都不相信神会工作，所以神真的工作的时候你就吓一跳。那因此那个美国人进来，那我跟他讲，大家都流泪感动的不得了，说这不就是我们刚才祷告的应验吗？所以他们就在那一天早上就为这个美国人来为他来祷告。我还有有一个姐妹，她还说那天为那个美国人祷告的时候，她说我平常都用中文祷告，也不会用英文祷告，但是呢既然他美国人啊，我就要学习训练一下用我的英文来为他祷告。他那天自己也有经历到一个很大的突破。哈利路亚！为这个城市祷告，你真的，你相不相信你祷告是神真的会带领人进来耶？哈利路亚！现在我们每一次晴雨炉祷告都可以做这个祷告，神啊，我们欢迎你的灵能够做催逼的工作，让人自动要走进教会。阿们！哈利路亚！上个礼拜三祷告会结束以后，我们single room 的弟兄姐妹，我们又聚集在一起，我们再有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小组长跟我说：“啊，师母，我告诉你，真是奇妙哎。”他说：“我啊，实在是一个很不会做小组长的小组长，但是呢，我只有祷告，神就工作。”他说：“你知道吗？上个礼拜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太奇妙了哈。”他说：“有一个弟兄啊，走进我们的小组，开门一进来，第一句话说。”我要受洗，大家都吓一跳。他说师母，你说奇不奇妙啊？他说我就是这样，我只有为这个小组祷告，求神带领人来，没想到神一带就带一个说我要受洗的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礼拜天这个人就要受洗了。哈利路亚，我真的感谢神，神做奇妙的工作，阿们。所以带求者的时候，神的灵会在我们里面做感动，因为他在那里寻找，他在那里看有没有人愿意响应神的呼召，摸着上帝的心，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悔改。若是我们今天是上帝的朋友，神不向我们隐瞒，神就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告诉你，告诉我，你也可以成为神的朋友。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圣经上在旧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听见神的声音，他看见神的使者，他也领受上帝的应许，他回应神，做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上帝的朋友。所以他起来呼求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也差派使者，把罗德还有他的家人来救赎他们。但是很可惜，罗德的妻子，那个怎么样， 没有这样子信心，不想离开索多玛城。你知道有些人是在那个最终之城不想离开的，所以头一回头一看就变成岩柱了哈。那但是我们看见其实神实在愿意拯救，今天神真的在各个城市里面在等候有人为这个城市来祷告的人。那我们也看见在圣经上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是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也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五节到八节，当主耶稣在那里教导祷告之后，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主耶稣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你看这段经文太奇妙了，当他讲到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祷告的时候，他用什么来做比喻呢？他用朋友，朋友。所以这里提到好几次的朋友，一段经文里面，好，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到我这里来。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我有朋友半夜到我这里来，你知道半夜是什么？半夜一定是什么紧急的状况，半夜的时候是非常有需要的时候。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讲到那个半夜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去敲那个牧师的家里面，半夜有人到我这里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可是呢，他说我有朋友到我这里来向我要饼，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摆上了。换句话说什么？我没有办法对他有什么帮助。但是感谢神，这一个人虽然我没有办法对我的朋友有什么帮助，可是他又去找谁呢？他去找他另外一个朋友，请这一个朋友来帮助他。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个朋友的关系，对不对？好，假如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有一个朋友来找我，半夜来找我，需要我帮助他，我没有办法对他有帮助，我去找什么？我另外一个朋友。主耶稣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讲到祷告。好，前面耶稣讲那个主导文，后面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是迫切情辞的祷告，我就应允你们。然后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主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第十三节我们一同来念，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另外一个朋友是谁呢？另外一个朋友是谁呢？是圣灵，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什么？当我们觉得有人要来找我们帮助，我没有办法帮助他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寻求谁的帮助啊？圣灵来帮助，哈利路亚。圣灵也是我们的代求者，不但耶稣是我们的代求者，圣灵是我们的代求者。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代求里面就看到这样子一个朋友的关系，神愿意我们成为他的朋友，阿们。圣灵也愿意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不但愿意我们成为他的朋友，神愿意我们成为人的朋友，阿们。成为人的朋友，把别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迫切的为这个人的需要来祷告，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能够救活一个人，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若是有圣灵来帮助我们，为我们代求，这是多么有福气的事情，哈利路亚。我再讲一个见证。好，那个我们看见真的是何等的奇妙。好，当我们在做代求工作的时候，那我要讲也是几年前，我们在这个那个 21天这样子的医治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开始为他们的朋友来祷告，按照上面写下来的名字就为这些朋友们来祷告。那么在朋友来祷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姐妹，那么她就为她的附近一个邻居，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伯母，为她来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她，圣灵感动她就是要送这个伯母一本圣经，她想要去邀请他，要想要送他一本圣经。但是那一天呢，外面下雨下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他就说，主啊，那么如果要去买圣经的话，雨下这么大，那怎么办呢？那么可是他里面就被圣灵感动，他就愿意就去书房里面就去买了一本圣经。他去买圣经的时候还想到，因为这个伯母呢，那个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楚，就买了大字本的圣经，就准备在下雨天的时候送到这个人家里面去。那么这个伯母呢，她在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她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求，她非常想去教会，可是她就觉得说，我呢又不会开车，又不会英文，我要怎么去教会啊？我想去教会，可是谁能带我去教会呢？所以就在家里面非常的 worry， 非常的忧虑，他真的很想来到希望来寻找一位神。那么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姐妹呢就咚咚咚就去敲门了，一敲门就跟我有一个感动，我要送你一本圣经。哇，那个伯母看到那本圣经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她说，你知道吗，我刚才跟我先生说，我们的难处没有办法解决，我就是想去教会，我就是希望有一本圣经，没有想到你就把这本圣经送到我这里来。哈利路亚。那一次这个伯母就来到教会听信息的时候就信主了，信主以后不到三个月她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神是在做奇妙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与他来同工。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到新约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神不但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神也愿意我们成为我们朋友的朋友。阿们。而且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求圣灵的帮助，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那因此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葡萄树与枝子中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看到这一段讲到葡萄树与枝子中间的关系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是那一个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他愿意我们这个枝子能够与他连结，连上关系。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特别提到，神愿意我们藏在他的里面，我们藏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也藏在他的爱里面。你知道在这一章里面，整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常常讲到这一个我们是葡萄树与枝子关系，我们要跟他连结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这不只是讲一个关系，如果我们只有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就到此为止，神的心意不得满足。这个关系里面讲到，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托付，他给我们一个使命。这个托付跟使命是什么呢？好，要我们去做什么呢？要我们去结果子。哈利路亚，是要去结果子的。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第十五章十六节说到，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做什么呢？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跟主的一个连结的关系，不是一个连结，哎呀你好我好我享受就够了。神让我们跟他的关系的连结里面，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 里面，藏在他的里面，因为他在我们中间给我们一个托付，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要我们去结果子。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也讲到，当我们在这个神的爱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有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认出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那么因此我们来看一下15章的第13节，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这节经文，请。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希望我们可以跟他的关系连结在一起，他给我们有托付，有使命，而且这个关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神称我们是他的谁呢？是他的朋友。而且这一段经文特别说，从现在起我不再称你们是仆人了，我乃称你们是朋友。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是神朋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能够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了。这一个朋友就让我们能够表明出来，不是我们拣选了神，是拣选了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去做什么？去做结果子的工作，而且使这个果子能够长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就看见做一个代求者，是要能够征战的，一个代求者是能够取劳的。我们看到当我们站在这一个代求者的位分上，看起来好像很辛苦，好像很多的艰难，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两位代求者在为我们祷告，圣灵在为我们祷告，耶稣在为我们祷告，并且为我们做征战性的祷告。阿们。那么今天神愿意这一个代求者是一个 有蒙福的人，是一个有祝福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蒙福的代求者是要能够成为上帝的朋友，所以他的事情不向我们隐瞒，他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跟他同工，明白他的意思，分派我们去结果子，而且这个果子是可以长存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求主今天早上真的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谁？都要做神的朋友。代求者是神的朋友。哈利路亚。代求者是神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代求者是神的朋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投影片啊，有人在为你祷告。我们今天早上就用这首诗歌，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大家会不会唱？我来唱一次给你们听哈。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留尽，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记得，有人在。 为你祷告。早上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带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的里面好像神也要把他的一些的心要告诉我们。真的在这世界上还有许多的人，他们在痛苦的里面，他们在挣扎的当中，需要有人告诉他们神的爱要临到他们，需要有人能够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在生死当中的挣扎可以转而走向那个永生之门。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的里面有愁苦，有愁烦，他们不知道要如何来行。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要感动我们为一个人祷告，为一个城市来祷告，能够看见救恩就要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展开。因为神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都悔改得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说主啊，我觉得我好软弱，我觉得我无助，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帮助，甚至于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的丈夫我的妻子还不认识你，